咧，冬天咁光照和尚咧就有多少病痛啊？咁啊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啦。咁当时佢就对佢嘅弟子就讲啦：，佢系游龙者厌乎大运，如凤者悲于世川。即系正如龙系最怕咧啊，呢、這个有呢个风沙呢、這个热沙嘅苦恼，因为龙咧系有热沙，常常俾呢个热沙吹啊呢、這个吹击嘅苦恼。正如凤者悲乎世川啊，凤鸟。虽然是这个鸟中之王，但是呢它都需要饮水的。如果这个水源一路干涸的时间呢，它的生命都会因此而尽。所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所以呢诸行无常，万事万上一切都是无常生灭的。那当时他的弟子听到师父这么讲，就说四大百骸既属生灭，如何是不生灭法呢？那既然我们的身体这个地水火风所成的四大的幻区，法系亦都讲咗嚟个身躯啦，系属于生生灭灭嘅法，系会生到病死嘅。咁乜嘢系不生灭嘅法咧？咁当时呢个弟子问佢，嗱，重新，咁当时咧，呢位光觉和尚话，正所谓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嗱个重点就系生灭法。咁当时佢门人就话，四大不系既属生灭，如何是不生灭法咧？咁请问师傅咩系不生灭嘅法咧？不生不灭啦。咁当时呢个临终嘅光住和尚就讲啦，四大百骸，讲完之后即刻咧就好安然咧就入灭啦。所以好微妙啊！佢讲出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而佢弟子话四大百骸系生灭法，乜嘢系不生灭法？咁禅师嘅讲法唔系呢个四大百骸以外，系讲翻我哋嘅四大百骸。点解我哋嘅身体系不生灭法？系人都知道我哋嘅身体系生老病死，系生生灭灭啦。点解话我哋嘅身体反而系不生灭法咧？金刚经第二首偈最后那句是什么？整部金刚经有两首偈，第二首偈四句，最后那句是什么？金刚经两首偈，第二首偈是什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跟住嗰样咩啊？应作咩啊？应作如是观。嗱，呢个系解释咗。点解咧？嗱，呢一句咧，好多人解错嘅。嗱，呢只系表面去解到。嗱，一切有为法，即系生生灭灭噶，人畜鸟兽山河大地，一切有为法都系有为有生入边啊嘛。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好多时会消失啦，好快消失啦。雨露如电，好似呢个雨露，朝头早嘅露水，好似天上嘅电光。应作如是观，咩叫应作如是观啊？有啲人话，即系咁样睇法啦，即系一切都会生生灭灭嘛。如是即系生灭咁解啊嘛。点知啱啱就调转头解，应作如是观，呢个如是即系不生灭咁解。点解应作如是观呢？我哋要从呢、这个金刚六语啊，《金刚经》好出名嘅六种譬喻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露电，系咪六个譬喻啊？梦系咪好快就要苏醒啊？唔会永恒啊？系嘛？系嘛？幻虚幻嘅嘢好快就消失啦，系嘛？好似魔术好快就消失啊嘛，变幻出嚟。泡即系呢个水波系咪好快就会穿啊？唔可以存在永恒啊？影一个影。稍纵即逝，好快消失啦。个人行过影咪跟住消失啦，唔见啦，系嘛，系嘛。咁啊，露朝头早喺呢个花草上面嗰啲露水，系咪阳光一出佢就蒸发之后消失啦？电天上闪电系咪稍纵即逝啊？如上所讲呢六个譬喻称为金刚六语啊嘛，《金刚经》六大譬喻啊嘛，呢六样嘢都讲出世间上嘅事物系唔可以永恒。所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咁所以有啲人就話應作如是觀，即係好似如上六如一樣，樣都係幻，即係生生滅滅啦，就係咁睇啦。點知應作如是觀意思就係應作不生不滅觀咁解。如是即係不生不滅啊？點解咧？從呢個變幻之中見到呢個不生不滅嗰個本體啊，從呢個變幻嘅幻相之中見到不生不滅嘅本體啊。點樣睇法咧？你唔好講金剛六如，你去到呢個海邊見到大海啲浪生生滅滅，係咪啊？ 咁系咪见到大海嘅浪生生灭灭啊？我而家问你，系个大海生生灭灭，定系海浪生生灭灭啊？海浪生灭定系个海生灭啊？当时你见到噶？相对于生灭个海浪，嗰个海系冇生灭啊嘛。如果个海已经灭咗，又点会有海浪现出嚟呢？即系换句话讲，好多人系着咗呢个海浪生灭之上，就话个海有生灭。殊不知个海冇生灭，系个海幻现嘅浪有生灭。如果你能够知道大海嘅浪系不离呢个海嘅本体嘅时间，见浪如见海，咁呢个浪系咪即系等于海？何嚟有生灭啊？明白嗰种道理嘛？从呢个变幻嘅生灭嘅幻想之中，见到不生不灭嘅本性。正如《楞严经》嘅名句讲出，吓、啊，正所谓咩啊？幻妄清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啊！从呢个幻相之中见到呢个不生不灭嘅本性，呢、这个就系修行者去朝山去观行应该得到嘅信息，明白吧？咁但系可惜我哋从幻中就见到幻，从相中就更着相，唔能够从呢个幻相之中见到不生不灭嘅本性。不生不灭嘅本性系万相嘅本体，而离开呢个不生不灭嘅本性咧，系无有生生灭灭嘅相会产生嘅。正如离开咗呢个不变嘅大海，系唔会有呢个生生灭灭嘅浪花会产生一样，个道理就系咁样。所以从呢、这个金光六月、梦幻泡影、露莲，从呢个生灭嘅六相之中咧，系睇到呢个不生不灭嘅本性。所以点解我哋凡夫未曾有修行，见到个山就系个山，见到水就系水。但系修行嘅人嚟讲，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但到佢修行功夫成熟嘅时候嚟讲，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当时佢修行成就之后，见到呢个山已经唔系一般人所着嘅山，系幻现嘅山。一般人见到嘅山以为实有，但系呢个修行人见到佢系幻现嘅啫。对于一般人嚟讲，一般嘅水就系水，实际嘅水。但系对于修行人嚟讲，呢啲水系幻现嘅水，唔系实在嘅水，明白吗？所以呢个功夫咧就有分别噶嘛。所以应作如是观，呢、这个如系指不生不灭，点解？明白吗？好啦，咁所以呢，由如上嘅资料可以令我哋呢、啊、明白到，即係话呢喺呢、啊、个圆觉经呢里面所讲到嘅呢个道理，我哋嘅心智啊，究竟係为咗呢个生生灭灭嘅名利啊，定係不生不灭呢个真相嘅呢个本性，见返呢个本性，一切都自在。而当年呢，正所谓啦，呢、这个光聚和尚臨圓寂之前，他講到四大八鞋，原來呢四大八鞋就是這個不生滅法。我們從四大八鞋去觀這個不生滅，然後講完之後即刻就圓寂了。世壽六十，增立四十六，消得舍利甚多，這位高僧來的這樣的。那所以靈嚴經講到其性真為妙覺明體，幻妄清相，相妄性真，從幻相之中看到這個不生不滅的本性。咁所以呢讲到呢个知吓，咁所以呢若能勤修习，即係话呢秉其真正嘅志向呢，呢个真正嘅勤修习。今日另外一段好有趣嘅资料，就来自呢个九华山寺。九华山寺呢，咁当时呢有两段资料都係同水有关系嘅。咁係有关当时地藏王菩萨修行嘅时候啊。咁唐朝呢个好多蘇人墨客都是呢去到呢個九華山呢留低佢哋嘅墨寶。其實留低墨寶之餘，有冇知道九華山有關呢兩段嘅資料嗰種嘅聖廟嗰種嘅不可思議呢？咁喺呢個九華山有一道水泉叫做龍女泉，龍女即係龍王個女。咁喺呢個九華山東岩西下呢個地方，咁當時以往呢這個地藏王菩薩這個來自這個新羅國的金地藏比丘呢，咁來到這個九華山呢，最初呢在這個東岩那裡岩居，在這個岩洞那裡居住，就苦遠給，即是說呢就沒有水源。你知道在深山修行呢沒有電都不緊要，但沒有水就沒有生活的嘛，你食用啊飲用都是靠水嘛，就沒有水喎。咁磨境之間，突然間有個少女嚟到啦，就對當時嘅金地藏比丘、地藏菩薩嘅化身，就對佢講啦：告之以泉，話俾你聽，你去到邊度咧就會有泉水噶咁樣。 咁去到嘅時間呢，塊石果得泉水，咁當時呢撥開嚿石頭，就果然有呢個清泉呢一路流出。咁當時呢個女子就突然間隱身就唔見咗啦。所以後人呢就為咗紀念呢件事呢，就將當時啊喺呢個東南啊金地藏比丘修行嘅地方，呢、這個地方啊流出呢個清泉嘅地方稱為呢個龍女泉呢咁樣。其實呢個信息好重要，係話俾我哋聽乜嘢呢，只要人修行就自有護法人，你只要肯發心去修行呢，自然呢係有人護持你佛法㗎，你明白吧。嗱呢樣嘢呢，我有一個好深刻嘅體驗。我記得我在細個時間讀小學嘅時候呢，咁當時我喺新界沙田排頭坑住，咁我父親呢即係家父啊，佢呢就佢係拜佛，但係呢佢就當時又未皈依，對於佛教道理一竅不通的。咁但係問題呢，每年呢我印象好清楚，每年年初一嘅時候呢，佢一定呢去到沙田排頭坑有一間道院叫做道榮院，是我婆帶法修行的地方的。咁去到道榮院呢，佢哋入到呢就一定就係好誠懇去拜一尊菩薩。你知唔知邊啲菩薩？呢尊菩薩佢特別誠懇拜㗎，因為呢尊菩薩據講係事業之神嘛。但其實呢個出處我都唔知喎，我講咗咁多年佛經，我都唔知道點解呢尊菩薩被稱為事業之神喎。即係你想生意好，你想呢個生意興隆，你一定要拜呢尊菩薩。邊啲菩薩？這個出處在佛經找不到，在佛教的文獻我找不到，但是很多人世俗是這樣流傳的。你知不知道哪位菩薩是被以為事業之神？哪位？估哪尊菩薩被視為事業之神？你想好生意一定要拜這尊菩薩，為什麼？你想事業好一定要拜這尊菩薩。你們都認識這尊菩薩，時間講一轉出來啊。地藏菩薩不是，觀音菩薩不是，邊啲菩薩？阿彌陀佛不是，講菩薩。釋迦牟尼佛不是，講菩薩。不是觀音菩薩。普賢菩薩不是。大勢至菩薩不是。邊啲菩薩？雖然在佛經沒有出處，在佛教文獻我找不到個來歷，但也有意思的。韋陀菩薩，韋陀菩薩。其實呢，你們正如所說的諸佛菩薩都會令你事業興隆，其實沒有分別的。但是為什麼在民間特別是說韋陀菩薩是事業之神呢？原因就是韋陀菩薩是護法嘛，自遠即係啲出家人嘅修行，佢即係譬如有道糧啊、食物嗰啲，韋陀菩薩去幫佢嘛。咁所以一般人就諗住，咦，寺院嘅道糧啊、食物都有韋陀菩薩去護持、去化翻嚟，或者主力係咁做啦。咁佢所以，如果我哋想有飯食，都希望好似韋陀拜韋陀菩薩啦，因為韋陀菩薩等我揾份工做啊。咁所以當時可能我爸因為即係聽到人咁講啊，所以每年咧年初一一定去好誠懇去拜韋陀菩薩，又好奇怪喎。即係以我爸嘅兄弟姊妹嚟講，加埋有成六七個嚟講，佢呢就係算係最好㗎喎。你知唔知？其他有啲又信天主教、基督教，有啲又冇教，係咪？總之佢係咁嘅兄弟姊妹，佢嘅事業係最好嗰個。咁而呢呢、這個一樣。咁第二呢，即係我自己係發呢個護法嘅願。咁當時喺普陀山，喺呢、這個普濟寺，在這個觀音菩薩大圓通殿之前，韋陀菩薩像前我發願護法的。咁到而家都有兩碗飯食嘅，雖然移民成二十年喺加拿大，咁作為移民嚟講，真係咁遲嚟到作為移民轉行，咁我都有兩餐飯食，咁即係我都係好即係安定，咁亦都係多謝韋陀菩薩啦。好啦，咁點解要講到呢度呢？因為呢護法，即係你如果你發呢個護法嘅心，或者你發呢個修行嘅心，自然啦，韋陀菩薩係會幫你嘅，你知唔知啊？所以只要人修法，自有護法人啊，講咗呢個道理。咁而另外咧，又講到呢個金露泉啦，喺呢個九華山咧，除咗龍女泉啊，呢條水泉之外，另外仲有呢個金露泉。咁金露泉喺呢個九華山呢個中峰，山峰呢個峰，喺中峰之上，嗰啲泉味甘美。那些泉水的味道非常之甘甜美味， 啊，如饮呢两个字咧，考下你哋识唔识读啊？呢两个字咧，啊嗱，三点水啊，隔篱做咁嘅字，呢个字系咁样写噶。呢两个字点读啊？识唔识啊？啊？有冇见过呢两个字啊？坑渠唔系坑渠，唔系饮坑渠，唔系啊？点读啊？呢两个字嘅读音咧，就读作呢个航蟹，鱼饮航蟹，即系呢个广东音粤音啊。何谓航蟹咧？即系露水啊，即系朝头早嘅露水，明白吗？其实咧，佢个缘由啊，系讲我哋中国北方夜晚嗰啲露水之气。但其实咧，而家通用咧，一般个露水都解释作呢个航蟹啦，鱼饮航蟹。咁所以咧，露水咧就甘甜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在中风上呢、這个金露船呢，全味甘美，如饮航蟹，旧有禅师取以疗人之病。咁喺以前呢，有位禅师呢，就係攞呢个九华山嘅金露船嘅水呢，我嚟呢医治人嘅病嘅咁样。咁我当时有个感触啦，睇到呢段嘅资料啦。喺诸佛之中有尊佛称为金露王如来，係边尊佛啦？金露系指佛法金露啦，亦都是指救命活命的法药，有这样的意思，亦都是指甘甜 的天上 的饮料，明白吗？是这种饮品。啊、而呢就甘露亦都是指这个无上的佛法，是解除我们这种的、困苦的饥渴。在、诸佛之中呢，有尊佛，有尊应身佛，他称为这个甘露王如来。哪尊佛称为甘露王如来？你平时有冇念金露王如来啊？呢尊佛号啊，有冇？有啊？边尊啊？系啦，放生嘅时间念个金露王如来。咁你知唔知金露王如来系边尊佛咧？呢尊佛你常时念噶，一见面就念噶。好多人熟悉呢尊佛，仲熟悉多过释迦牟尼世尊噶。阿弥陀佛，原来阿弥陀佛佢另一个佛号就系金露王如来。所以喺放生仪规里边咧，你念七佛名号，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波位如来，南无金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七佛里面的第六尊佛金露王如来同第七尊是同一尊来的，明白吗？咁所以金露王如来即是阿弥陀如来。咁所以呢，由于九华山这段资料呢讲到这个金露泉呢，既然拿这个金露泉的泉水可以医病，为什么我们不念念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乃金露王，念念弥陀，念念金露，医疗我们的什么病啊？业病，消业障，明白吗？所以呢，即使今天我们未曾有机缘去到九华山拿到这个金露泉的泉水去医病呢，我们可以常时念阿弥陀佛，心中默念功德不可思议，常时念阿弥陀佛，记住啊。好，咁所以咪讲咗这个勤修习咯。如果你不勤修习，不勤念佛，你怎样修，怎样习啊？咁而跟住仲有一段資料就係講到嗱，呢、這個大家呢都係唐人，你知唔知道呢呢、這個嗱、我哋中國有個文人，佢個文才刻意呀做呢個狀元，但可惜呢佢呢時時呢都冇辦法能夠有呢個好嘅仕途呀。咁而呢佢係曾經呢是很出名的，寫了一首詞是非常非常之出名。現在就是介紹一下這個人，而幫助我們理解一下修行的重要。清平調有沒有聽過？清平調究竟誰個作這個清平調呢？清平調這首詞誰個作呢？很出名的，中國一個很出名的文人。清平调啊，是一首词来的，是哪个作呢？记住啊，他的诗是中国一绝，那是哪个？哪个诗啊？哪个称为诗仙啊？李白，没有人的诗能叻过他。诗仙啊，诗中之仙。那而清平调是李白所作，那何谓清平呢？清平就是指这个世事清明平静的解。那而呢 李白是众所周知的醉猫来的，最喜欢喝酒的啦。那李白怎样死你知不知道？传闻李白亦都因为喝酒而死，坐艇仔啊，那时间夜晚坐艇见到这个水中有月，他想水中流月就中下去，所以浸死。即是据讲是这样讲法啦。那现在讲下李白，李白他写的清平调很有名的，在这个皇帝以前写的，而且他不是清醒的时间写的，虽然说清平调是讲清，但他是不清不楚的时间竟然写出这么高文才的作品。那这段典故呢也帮助我们学一下佛。李白呢跟佛教是有多少缘分，他都是尊重佛教，但他不是一个真正修行佛法的人。而李白他的字是太白，为什么叫李太白呢？因为呢原来其实我们中国这个陇西人士，陇西就是今天我们中国甘肃省，他是甘肃省人士。那在这个兴圣皇帝九世孙，他是兴圣皇帝九世孙，换句话他是都是皇族来的，他姓李嘛。而呢他在出世之前，他的母亲就做了个梦，梦到这个长庚星就入怀。何谓长庚星呢？长庚星即是太白星，又称为金星，即是现在我们正为九大行星的金星。金星呢就是这个距离太阳第二粒星，最近第二粒星，即是水星最近太阳嘛，金星第二，跟着地球嘛，一样这样来的。咁而呢这个又称为这个长庚星或者金星，咁佢个母亲梦到这个长庚星飞入佢个这个肚里面。咁后来呢就生咗呢个李白，所以改佢个仔个名叫做李白，李太白，即係太白金星嘅长庚星咁解。咁而呢李白成长嘅时候呢，佢曾经系归隐于呢个文山，文山即係呢个四川嘅地方嗰度啦。咁喺呢个文山，咁当时呢呢个有呢、这个呢啲嗰啲州郡嗰啲官呢就呢、这个知道他有料，有才學，咁就叫他做官，他就不去。咁而后来呢因为他的文才呢，连贺知章呢都称赞他是这个谪仙人。何谓谪仙人呢？即是说他不是人来的，神仙，不过犯了天庭的戒，所以被贬落凡间做人的，所以他的诗才咁叻咁样。而贺知章本身亦都是一个文人来的，以前是即是贺知章在世的时间他是进士。咁而后来呢就到老的时间他做了道士。咁但佢後來同李白都係好朋友。咁而何之章呢又稱佢呢個宅仙人。咁而呢就對呢個元宗皇帝呀就讚歎喎，話呢個李白係一個文才呀。咁元宗皇帝就好啦，既然有一個才子呀，就請佢嚟到朝廷，就俾佢做呢個供奉翰林啦，翰林院個供奉。供奉呢即係其實係指有一種特別嘅才能，皇帝特別賞識，即係俾種特別嘅官位俾佢。咁而呢当时呢啱啱喺呢个皇宫里面呢个沉香亭呢牡丹盛开啦。咁有一种讲法就讲呢个木雀药。咁呢度讲呢个牡丹盛开。咁召为乐章。咁就叫李白，喂，不如你写一首词啦，写啲乐章出嚟啦，知道佢有才能㗎嘛。咁而啱啱当时李白已经係饮醉酒啦。咁而呢皇帝自必然有左右嘅侍臣呢就攞啲水呢就又洒喺佢块面上，整醒佢啦。咁你知啦，饮醉酒俾人攞水洒喺块面，咁系咪真系半醉不醒嗰种情况啊？半醒状态咧。咁当时咧，咁啊明白，好啦，哦，皇帝叫我写呢个乐章咁样。咁当时咧，皇帝就叫杨贵妃啊。当时咧，元宗皇帝就叫杨贵妃，就话捧住个砚，诶，妃子，你捧住个墨砚，等李白写文章啦。咁话你知杨贵妃同你捧墨砚，个墨砚系好容易整污糟嘅身体，整污糟啲衫噶嘛。贵妃嘅身份仲要同你捧墨砚，但系元宗皇帝叫到冇人法啦。咁而咧，当时即刻咧，李白正所谓即席挥毫咧，就写成呢个中国好出名嘅《清平调》，写咗呢个三首，正所谓不无留意喎。咁何谓不无留意？即系话当时咧，李白系半醉嘅情况之下，正所谓呢、這个。轻描淡写，不假思索，云笔超日啊，写出咗呢个轻描淡写嘅作品《清平调》，咁系咪好犀利啊？咁而当时咧，元宗皇帝非常之赞叹佢嘅才能啦，就叫甚至咧就要高力士，高力士帮你睇下，除咗只靴啦，咁样等佢休息一下啦。 你知高力士是宦官嚟噶嘛，太监啊嘛，系当时元宗皇帝最得宠嘅宦官嚟噶。你知以前皇帝身边嘅宦官好多时咧都讲个说话会影响皇帝啊。咁而叫高力士同佢除鞋，自不然高力士啊嬲啊，又指除嗰只臭鞋咁样唔中意啊。后来就喺呢个杨贵妃面前咧就重宠，故意就讲衰啊李白。咁所以咁即系换句话讲，呢、這个已经系有咗个。即係有咗一個刺喺度。咁而呢其實元宗皇帝都希望呢係起用呢個李太白。咁但係後來當時正所謂呢個朝時日非呀，咁就知道呢嗰、那個唐朝嘅朝政呢越來越唔妥啦。咁而呢李太白亦都知道喺皇帝嘅身邊做官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呀，亦都得罪咗高力士呀、得罪咗呢個宦官，喺唔做呀。咁當時呢就希望皇帝俾佢走，咁就雲遊四方啦，咁樣喎。咁而呢皇帝係賜咗金牌俾佢，嗰個金牌寫住海上釣鵝客。何為海上釣鵝客呢？即係海上釣魚，釣大魚，一條鵝魚咁樣，係皇帝俾佢嘅御賜金牌。好啦，咁有一次李白呢就騎路去到就過呢個華陰縣呢個縣。咁當時呢個縣呢正所謂呢就唔准騎路過縣嘅，正所謂喺人行路上你點可以揸車，你一定要落嚟㗎嘛。咁而當時呢李白騎住隻路就話知你咩嘢，總之我唔理，只要騎路入呢個華陰縣，過個都行路佢就騎路。咁當時縣令知道呢就捉住佢制止佢，喎喂你咁樣犯法㗎喎，擺到明犯法啦，咁所以準備將佢入罪啦，隨時要坐監㗎嘛。咁當時李白呢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嘢住，佢同个县令讲，同个县官讲，你俾支笔我，俾张纸我，写啲嘢俾你睇，写乜嘢？你个李白点样写法啊？佢真系大胆啊！佢话曾用龙筋色绰，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啊！金銮殿前上戎走马，华阴县里不许骑路。一写咗。呢段嘢連嗰個縣官嚇到腳都軟，你話做乜就乜啦，唔敢喐你啦嘛。咁呢段嘢點樣講法呢？李白就話，即係佢寫出嚟，曾用龍筋色綢，即係我曾經用過皇帝啊，龍邊個皇帝啊？皇帝嗰條手巾仔去抹口水，明白嘛？佢飲醉酒嘛，拿到乜佢就照抹嘅。咁啊，御手調羹喎，皇帝親手同我啊搞呢啲湯羹。可能熱得就飲唔到，佢同我搞到佢冇咁熱俾我飲啦，即係咁樣啊！你話皇帝幾唔愛錫佢啦咁，咁樣喎。跟住講力士脱靴，高力士同我除鞋咁樣喎。貴妃捧砚，皇貴妃同我捧住個墨砚等我寫字啊，佢寫啲嘅清平調啊嘛，咁樣喎。金銮殿前上戎走馬，喺皇帝嘅金銮殿啊，我仲可以騎馬照過啊。今日咧，華陰縣裏不許騎路，我嚟到華陰縣，你個縣令。竟然啊！你呢個縣官芝麻綠豆唔俾我騎路過，即係你咩意思啊？當時一寫，到當時個縣官大驚啦，仲要謝罪話對唔住啊！佢有皇帝個金牌啊嘛，正所謂呢個海上釣鵝客，攞出嚟你唔驚人頭落地啊？咁樣話，咁所以呢講到呢樣，咁而呢而當時呢據啲嗱你查呢、這個辭海都有講到嘅。當時李白呢同埋呢個孔巢父等等呢班人呢就稱為呢個竹溪六日，即係逍遙安日嗰日啦，即係六個日事啦。咁同賀知章呢班人呢就稱為飲中八仙，即係飲酒喎。咁呢班都係中國好出名嘅文人嚟嘅。咁而呢呢個後來呢佢就喺呢個人生之中亦都遇到好多個坎坷嘅事啊，亦都試過俾人捉過，咁就坐監，咁後來郭志儀呢又補返佢出嚟咁樣。咁而後來佢一次去到呢、這個去到九江呢個地方呢，佢就見到九華山。咁九華山以前叫做九子山嘅，咁但自從李太白一首詩呢以後改為九華山。呢首詩係乜嘢呢？你都顯出咗李白嘅文才，以及亦都同呢個佛教結咗緣。一般人讚歎呢個九華山，自不然讚歎埋李白㗎嘛。係佢改九華山咁樣叫九華嘛。佢點講呢？佢喺九江上見到九華山，見到九華山非常之靚，好美好，非常之不可思議。咁佢話：昔即係昔日，昔在九江上遙望 九花风，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因此呢，由于李白呢首诗一出，以后啲人就将呢个九子山改为九华山。佢意思点讲呢？佢昔日我喺呢个九江上面呢，遥望远远望去，见到呢个九花山。呢个华字通呢个花字㗎嘛，係咪古字㗎嘛。天河挂绿水，正所谓呢个天河挂绿水，九华山高高个山上啊，有呢个水泉一路流落嚟，好似天河挂住个绿色嘅水一路流落嚟呢，秀出九芙蓉啦。因为九华山呢有九座最高嘅山岭，咁而九个山岭围埋好似一个莲花咁样嘅形状嘛，所以秀出九芙蓉，芙蓉就系莲花，有莲花嘅意思喺度嘛，出水芙蓉即系出水莲嘛。咁所以由于李白一首诗，九华山就变为呢、這个。即係呢個九子山轉為九華山啦。咁而呢嚴格嚟講應該讀作九花山嘅，但係花字通過華字，所以稱為呢個九華山，就咁樣解釋。咁由於李白嘅文才可以令到一個聖山啊，中國四大名山嘅九子山稱為九華山，咁你話佢嘅文才高唔高啊？但問題可惜，可惜乜嘢呢？佢稱為呢個竹溪六日，正所謂呢六日即係六個日時啊，即係六個呢個正所謂飄日之時啊。其实呢班人呢都系乜嘢啊？呢、这个日字啊系指放日咁解。换句话讲呢系指浪费光阴，诗酒流连啊。何谓诗酒流连呢？挂住作诗，挂住饮酒，流连呢挂住周围去睇风景，唔系修行。换句话讲，诗酒流连即系浪费光阴，放日浪费时光啊。咁而呢佢又同呢个何之章呢班人呢加埋八個人稱為呢個飲中八仙，飲就飲酒啦，唔通飲茶咩？咁啊，飲中八仙，即係講句好聽啲就係飲中八仙，講句難聽啲，現在俗語講就八隻醉貓，醉乜嘢？醉生夢死啊！正所謂咧，善飲係乜嘢啊？乃行惡啊！你明白嗎？以佛教嚟講咧，呢、這個飲酒係戒嚟噶嘛，所以善飲乃行者嘅惡行嚟嘅，你知唔知啊？明白嗎？所以作為佛教修行人咧，唔可以飲酒。佛教講要清醒啊嘛，而你飲酒係令到自己昏沉啊嘛。我哋平時已經俾呢個財色名食睡貪嗔痴搞到我哋咧已經昏昏欲睡、沉沉醉醉、醉生夢死，再加上兩啤酒，你仲唔快啲醉多兩成添？係咪啊？咁所以咧，由此可以證明啊，如上呢段嘅資料可以知道咧，李白在世嘅時間咧，正所謂佢嘅文才非常之高嘅，皇帝都咁欣賞佢啊。但係可惜咧。是什麼留意啊，惜可惜，惜其有才而非有道，愛酒而不愛金露。這個我對他的評語明白嗎？可惜他有才，有世間的文才，而不是有修行這種道行，明白嗎？而可惜他是愛酒而不是愛這個佛法的金露。所以呢，雖然你和我今天難以有昔日李白那種的文才，但是好在我哋点样？我哋有机会学佛，明白吗？我哋冇佢嗰种酒量，唔识学佢咁饮酒，但系我哋学佛，识得佛法嘅甘露，以佛法修行，依圆觉经修行，依弥陀经修行。而我哋虽然冇识入李白嘅文才，但系我哋咧亦都唔敢话有咩道，但系起码咧系有机会去学佛，去学呢个佛道，明白吗？咁所以咧，你同我咧，事实上咧，同李白相对咧系幸福得多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好地利用我哋自己嘅人生咧，系学佛。正所谓李白佢嘅才啊，能改山之名吓，佢可能改自己之名咧，可唔可以啊？你能够将九华山呢个九子山嘅名字都能够改为九华，有呢种文才，但系可唔可以将自己嘅命运啊，可以改咗佢咧？从呢个生老病死转为呢个不生不灭咧，可唔可以啊？唔可以。咁所以咧。奉劝大家听过如上呢段有趣嘅有关李白在世嘅资料咧，就好地咧去奋发。正如呢个《圆觉经》所讲：，若能勤修习，是名佛出世。明白吗？咁呢度咧有呢个意思嘅咁样。好啦，跟住咧，我哋继续咧系讲解呢个余下嘅经文啊。顿根未成者，常当勤心忏，无此一切罪。诸障若消灭，佛境便现前。嗱，呢个顿根即灭啊，顿根意思就系讲我哋现在咧活世呢啲众生啦，绝大多数、绝大都系顿根。未成者，当勤心忏， 這個重點就是個勤力這個痕字，不但要用心去參，還要勤。無使什麼罪呢？是一切罪，不是一條罪兩條罪，一種罪兩種罪，是一切的罪。諸障若消滅，這個重點就是個障字。由於有障，難以學佛，難以修行，難以解決生死。佛境就是果，不能夠滅障，怎能夠將這個佛境這個自在境界現前呢？所以首先消一消文，在上來的經文是講到這個利根的修行者，是因為修行從悟而發這個修行，而呢一定有成就了。咁現在呢段經文係講呢個頓根嘅眾生，頓根嘅眾生特別喺末法呢，屢次修行屢次呢都係荒廢，未曾能夠有修行嘅成就喎。咁所以呢，由於無始以來宿世嘅罪業呢係障礙自己修行之道。咁應該點樣呢？圓覺經釋迦牟尼世尊講到，常當勤心懺，不但要懺悔，而且要自心去懺，而且要勤力懺。用心去懺，即係講其懺嘅程度嗰種嘅深入啦，呢個勤呢係指呢個常時啊，咁樣嘅話，無恥一切嘅罪呢就會因為我哋嘅懺悔呢係可以消除以及呢個滅亡。正所呢個雲散空情佛境現前呢，自在境界得意呢係呢個成就啦，咁樣。咁所以呢呢、這個呢就係呢段嘅經文。咁在結束呢段經文之前呢，我哋仲有呢個補充嘅，因為呢段經文之後呢，圓覺經裏面十二位大菩薩，我哋已經同大家講完十一位啦。咁最後一位現善首菩薩之後咧，圓覺經咧就要結經啦。咁好啦，講到呢個頓根未成者，應當呢個勤心懺。勤心懺悔係表示我哋常時都念呢個懺悔偈啊，常時都去禮懺咧。正所謂一日廿四小時，你點樣一日去拜懺啊？一日廿四小時，你即使念呢個懺悔偈，都唔係一兩句可以念曬啫。咁最好嘅方法，就莫如念阿弥陀佛，能够念念阿弥陀佛，念念无量光，消我哋嘅罪业，即系忏。亦都因为我哋自己知道自己有罪业要忏，所以常时念佛，所以念佛嘅时间亦都等于忏。咁所以咧，念佛嘅时间系随时可以念，吓唔需要好似呢个有忏仪、有呢个仪式，同大众一齐穿袍搭衣，都可以常时念佛。亦都系咧，唔一定要四句四句忏悔文去念，一句阿弥陀佛已经系等于四句忏悔文咁样去忏。咁所以咧，应当勤心念佛，即系净念相继啊。好啦，咁而讲到呢个勤心忏咧，喺呢、這个呢、這个《名山游访记》咧第367页咧，佢有一段嘅记载，佢讲到呢个天恩。当时呢居士呢佢就正所谓去到嵩山呢个地方去游访嘅时候呢，佢有一段记载，佢话麦苗大旺，皆是天恩所赐，春尽放不难民得益咁样。正所谓喺呢个战乱嘅时间都有少少时间有麦苗呢係呢、這个呢、這个产生嘅。咁正所谓麦苗大旺之时呢，皆是天恩所赐啦，正所谓天上嘅恩赐啦嘛。春赈，春天赈济，举行呢个赈灾大会啦。春赈放笔就难民得益，难民咧都有呢个食物啦。其实咧讲到呢个天恩咧，如果天上嘅恩赐，点解有啲地方个天就唔恩赐佢咧？其实天恩就不离人修之福，如果人唔修福咧，个天难赐恩，个天难降恩嘅，明白吧？所以唔好将呢个责任委于天，将个责任委于人。自己过往生现在世有冇修行，有冇修福呢？如果唔修行修福，仲系作呢个损福接受之事呢，个天上有恩都难降。咁所以呢天恩不离人修福，天恩不若佛号降魔。所以呢仲系好好地将我哋嘅贪嗔痴嘅心魔降服。换句话讲嘅时候呢，咁自不然呢系可以呢系现世得安乐，来生系得永远嘅安乐。咁所以希望大家係記住呢個道理，所以呢勤心懺，勤心呢係念呢個佛。咁另外講到呢個懺呢，喺遊訪記第472頁呢亦都有段嘅資料，呢度呢係講到呢個懺。普賢菩薩懺悔偈講到，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痴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了。這四句的懺悔偈文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的，但問題你們有沒有將這四句的懺悔偈文的重點將它引出來呢？我昔 所造诸恶业的重点在于这个色。这个往昔是指时之久远，无始以来到现在，是不是时之久远？皆由无始贪嗔痴，它重点在于无始，也都讲其量之难算，贪嗔痴的量难以算度，因为无始以来所做的贪嗔痴的罪这么多，是不是正所谓贪嗔痴引来的罪障业报难以计算？所以从身与意之所生，它重点在于身与意，一切都是由我们的身口意所做的罪过。一切我今皆忏悔，它重点在于一切，所以不是只是忏一罪两罪三罪，是一切罪障都要忏悔，明白吗？咁所以重申呢，我昔所造诸恶业呢个昔字呢，或者往昔所造诸恶业个昔字呢，系指时之久远，系咪轮回以来已经无量劫难以计度啦，时之久远啦，无始以来。皆由无始贪嗔痴，个重点在于无始，系讲出我哋因贪嗔痴而做个罪障，其量之难以算度，明白吗？咁所以希望大家记住念念弥陀，念念阿弥陀佛。好啦，由于时间关系，今日讲到呢个为止。如上所讲，有咩问题需要发问，请。嗱，补充少少，我哋往往求天恩，点解唔求呢个人恩呢？天恩是求天俾我哋啊嘛，系咪啊？但我哋作为人，点解唔施恩于其他人咧？或者其他众生？你明白我所讲嘛？如果你唔肯施恩俾其他嘅人，你唔肯施恩俾其他嘅众生咧，个天点会施恩俾你啊？你知唔知我讲咩啊？所以天恩我哋唔知佢会唔会施俾我哋，但你作为人可以施恩俾人呢样嘢可以控制噶嘛？天恩你难以控制，但人恩你可以控制。你作为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施恩给人，可以帮助众生啊，救助众生，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自己都不发心，你难以的天是悯念你。你知不知道世俗一句说话，生意佬讲的，小财不出，下面一句是什么？大财不入嘛，明白吗？你自己都不肯付出，你希望 有大收获，是不是很难啊？这个小财不出来讲你的付出嘛，你知不知道做生意你都有本才行嘛，本钱嘛，本钱是不是你要付出先？你没有本钱的付出，你怎么有利钱的收获啊？一本万利你都要付出这个本啫。如果你连你自己的恩作为人你不施恩于其他众生，这个本你都不作，你怎么会有这个天恩这个果报这种不可思议 的幸福可以你收到？不可能，你知不知道？所以希望大家了解到小财不出大财不入，你都讲了你不作这个因没可能有果的，你自己不作这个修行的圣因难以有修行的圣果的。所以呢有句说话结束今日之讲，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果子，善恶果报亦如此。春天种一粒粟即是我的种子，秋天修行一万果子，是不是譬如种一棵树出来是不是很多的果实，善恶果报亦如此，明白吗？所以呢，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这个是佛教所讲的这个道理，希望大家明白。请大家就起立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